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十分之一的亚太艺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2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无忧远虑，解你近忧。春午说风水与命理健康，每周四上午11点到11点半 FM 92.3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电话408-773-1556408-773-1556，或见网页 www.wilsonsung.com wilsonsun.com。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次的说一声谢谢，谢谢您按时收听我们这个指点天下论坛八方的八方论坛。今天我抱着一个非常兴奋的心情来做我的节目，那么我一开始呢，我会为您播放一段录影，这是在2月3号在中央电视台 CCTV 的第一号频道播出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这是央视他在2012年的一个特别的节目，他选出来了几位非常杰出的人物。那么今年呢，这位人物呢，就是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的特别来宾，我要把他的名字告诉你，你要记得这个名字，张平宜，张是工厂张，平是平安的平，宜是宜室宜家的宜，张平宜。我们先为您播一段央视有大概10分钟左右的有关于张平宜这次获得这个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一个介绍。
在遥远的山村里面，有一群人不幸得上了一种病，然而比这种病让他们感觉更加痛苦的是人群对他们的疏远。就在这个时候，有人逆势而上来到了他们的身边，带来温暖，也让他们觉得不再孤单。
2000年作为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的张平宜来到内地采访麻风村的现状，他没有想到他的脚步会在大营盘小学停留了下来。
那种生命的那种感觉，那种生命的那种力量，那时候刚生第二个小孩嘛，我觉得当妈妈的那个心情可能十分的强烈吧。我一直觉得那些麻风病人真的有一天应该会随着时代而凋零，可那孩子怎么办呢？
盘小学是当地唯一一所专门为麻风病人子女而建立的特殊学校， 但建校十几年来，只有一名代课老师，只有一间教室，没有一名孩子小学毕业。看着这些被打上麻风烙印的孩子，张平仪的内心有了一种冲动，给孩子们盖一所新的学校，让他们回归正常的教育。回到台湾的张平仪开始了四处筹款、演讲、组织义卖，奔波于城市之间去说服潜在的资助者。
你看，每个小朋友都有一大堆。
张平仪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募集了120多万元的台币。2002年，当他再次出现在大营盘村时，村民们感到了惊讶。
我们一切就说，哦，他是不是，真的是假了？这我们吓得自己就，回头就是他真的了。
对常人来说，要真正在麻风村生活是需要勇气的，张平仪也同样如此。
他们看起来的确有一张吓人的脸，他们看起来的确有可怕的伤残，然后你也因为真的对他们赋予太多的同情，所以也慢慢克服了内心的一些恐惧。我也跟在他们家吃饭啊，然后跟这些病人打成一片啦、啊，我都觉得还不错的。
那一年为了新建学校，张平仪的生活大都在大营盘度过，没有厕所，无法洗澡，对于一个来自台湾的富家女来说，生活的差距是巨大的。张平仪说，那段日子虽然很苦，但是她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而让她流泪的恰恰是她最牵挂的孩子们。
我在学校也哭过太多次，我有时候去骂学生，骂到我自己真的会飙泪耶。那时候多么急切想要培养第一届小孩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成绩那么的差，那时候来每次我一篇作文要改六次，你知道我又不懂得简体字，我每次光看那个错字我都要一个一个这样对，我觉得很辛苦哎，很辛苦。有时候被学生气得要死，他讲我再也不要来了，但是你说呢，作为一个母亲的人，你怎么可以放得下呢？放不下。
因为生活困顿，很多孩子习惯了辍学和放弃，张平仪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和家长抢孩子，说服孩子们来上课。
他不回来啊！
你现在晚上有没有去参加晚自习？
在家复习吧。
不行，我现在跟你讲说，每天晚上我教他们考英文单字，你必须要去，这点我要讲。
好，
听到没？要不然我不开心哦。
2005年7月29日，这是一个让张平仪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大营盘村16名孩子小学毕业了。尽管只是小学毕业，但却是大营盘村小学20年来第一届小学毕业生。毕业典礼上，孩子们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更让他们惊喜的是，那天晚上，他们看到了满天的烟花。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第一届的孩子里面有个孩子叫吉潘木牛，而且我每次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张阿姨，我们小时候在河边放牛，人家就骂我们是赖子，然后没有人要跟我们玩，然后说即使是我觉得就是隔的那条河，好像觉得他们就是在另外一个被遗忘的世界，他们只能隔着河去看看别人放的那个烟火。我就记下来了，我就自己告诉自己，毕业的时候我一定要放个烟火，我一定要让我们孩子享受那种烟火的快乐，我要让他们可以仰望，就在天空就可以仰望那个美丽的烟火，我觉得要那个美丽的烟火要属于他们。
脚步没有停留，后来他干脆辞职为学校奔走在两岸， 在他的努力下，大营盘小学成为了一所正规的公办民众小学。在政府的扶持下，大营盘村又有了中学。张平仪就像是一个母亲，牵引着这些孩子长大。
他对你们好不好？
好，
漂亮，
越长越美啦。
有请张平仪。
其实这些年来，平仪就一直在为麻风村的后代，为他们的未来奔走。其实奔走这路也挺难的哈。
其实呢，我觉得我很幸运呢，我始终呢，可能是我人缘特好吧，我觉得我始终有一群爱我的朋友。我在台湾呢有一群善良的人，我在大陆呢也有一群善良的朋友，然后到现在为止，我们学校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9年制的一个学校，然后我们有17个公办老师，大概都是在30岁左右的年轻老师，优秀老师。
还有很多朋友从台湾越过海峡到了这个大营盘村，他们和你是同属于一个公益组织？
应该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每一年都有这种志工营队啊，他们会组织，然后到我们学校来陪伴我们小朋友，就是过一个夏令营，陪着我们的孩子成长。你说我们的孩子快不快乐？
现在大营盘村的那些孩子们最需要什么呢？
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专心念书，然后呢能够把9年义务的教育念完，然后将来想上高中的上高中，然后我真的很期盼除了成为社会的有用的人之外呢，我也很希望大营盘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大学生呀。
平仪是当过很多年记者的，遇到了这个大营盘村的这些孩子们，他就专心地做了这样一件事。那么大营盘村的孩子们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给你本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我觉得他们让我学会了感恩，也学会了珍惜。其实一个人应该要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点滴啊，每一份的感动。我觉得真的孩子们也学会让我谦卑，因为我发现我一个人的力量真是不够的，我需要有非常多的朋友的支持。
谢谢平仪。
不客气。
我想一定会有更多的朋友关注那个地方，到那地方去和你在一起。
谢谢大营盘，谢谢你们，谢谢。
好，谢谢平仪。
面对张平仪，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王晓辉这样评价：一只希望的青鸟飞过海峡，落在大山中被遗忘的角落。当人们看到九尾的笑容和自信浮现在麻风村人的脸上，就会明白希望之意的真正含义。推选委员彭长城说：为了一个底层群体的生活和尊严，为了打破这个群体的宿命，他勇敢地去挑战，去行动。他对人性的关怀和尊重已到了捍卫的程度。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张平仪的颁奖词：蜀道难，蜀道难，台湾娘子上梁山。跨越海峡，跨越偏见，他抱起麻风村孤单的孩子，把无助的眼神柔化成对世界的希望。他看起来无比坚强，其实他的内心比谁都柔软。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张平仪。
各位朋友，这就是在2月3号这天播出的央视中央电视台第一号频道播出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一个特别节目。我们先说到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就回来为您介绍这位感动中国的张平宜。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报名热线650-548-9988，650-548-9988。
出外旅游想找个人提供好意见好指引，找谁好呢？
当然首选潇洒哥，30年经验，并非油嘴滑舌。只要在每个星期二中午1点正打开 FM92.3 湾区新城电台，潇洒哥就有好介绍，保证你有最好的明灯指引，不用摸不清头脑被人骗啦。
对，做个聪明人就要选择听潇洒走一回，潇洒哥好介绍。
记住了，星期二中午1点正打开 FM92.3 湾区新城电台，听潇洒走一回。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指点天下论坛八方的八方论坛。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为您请到的是现在人在台北的张平宜，就是获得今年2012年央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张平宜。我们可以叫他张阿姨，叫他台湾娘子，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这边呢就称呼他一声平宜吧。平宜啊，恭喜啊，谢谢你。
谢谢大家。
我想这个你总要发表一点你的感言吧，受奖感言，对不对？
好像没有人要提点，没有，我自己还蛮开心的。
嗯，
因为总是觉得，其实我是替很多很多台湾的善良人拿下了这个奖。
嗯，
一开始的时候你也知道吧，两岸关系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特殊啊。
嗯，
虽然说那个最近啊关系发展的都很不错，可是我在想说，好像总觉得世上有这么一点政治隔阂嘛，啊，我也觉得，如果说以一个我们被当时被入围的时候，我也在想，很多人真的都不看好的，
嗯，
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抱着一个非常开心的心情，就是说我今年拿下了这样的一个感动人物，
嗯，
那当时就在考虑，哎，我如果去哪，不晓回岛内会不会被打啊，我的腿会不会被台北会不会被打，
嗯，
结果后来呢，我发现其实没有的，我觉得我们台湾人这几年。不管世界上有任何的灾难，其实都可以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台湾非常善良人的身影。
嗯，
我觉得这是一种普世价值啊，所以我觉得很开心。我后来真的是破除我内心的障碍，我真的觉得哇，我为很多很多的台湾人去拿下这样的一个奖，因为我想让大家认识我们台湾的善良。
嗯哼，嗯哼，
这是我内心真的很开心的这个部分。
嗯哼。你从
个人当然就不要说了 ，so
个人呢、啊？个人怎么不要说了？个人更要说了。个人怎么样？
跟这样说呢就觉得很棒啊，因为我是第一个台湾人啊，
嗯，
拿下了这样的一个我可以感动中国人物。哎，
嗯哼，对，
嗯，
对，因为据我了解你是从2000年开始从事这个令人感动的这个工作，是不是没错吧？2000年，然后到今年是2012年，所以是12年以来，当然我知道你获奖无数，而且你得到了这个特别是华人媒体以及外国的媒体、国际上的媒体的关注，有很多对你的报道。但是这一次的这个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我觉得是可能是12年以来最。啊，
最
有具象
的背书，
嗯，
比较正式的一个大奖。
对对对，一个可以说我觉得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大奖，因为特别你是第一个从他们班改从台湾来的一个中国年度人，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所以说我觉得它的意义是非比寻常的。我讲到这儿，我跟观众打声招呼，跟听众打声招呼，其实我们今天的电话线呢是全开的，所以说如果你有兴趣，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你跟张平宜要有些问题、有些事情要跟他探讨、也跟他谈话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925-385-0368。在线上的朋友呢，请您稍微等一下，我们会尽快的接听您的电话。有一点，我想这个一定很多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包括了我以前访问你的时候一定问过你一个问题，但是不同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答案。我们都知道在这十二年里面你走过的路是非常的艰难，你要有非常高昂的斗志，你要有相当这个乐观的期望，才能继续的走下去。但是我也相信在这过去十二年中一定有很多时候你说你是撑不下去了，你是走不下去了，你是不想再玩下去了。在那种状况之下，是什么理由使你继续的走下去？有什么样的力量支持你继续走下去？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每次讲到这个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是真的是孩子啊。
嗯，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啊，你看每个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说他们孩子可能一开始对我来讲只是个名字，只是个符号。
嗯，
可到最后因为你参与了他的成长，
嗯，
变成一个非常具体的生命。
嗯，
那我觉得那样子的他对你而言，其实那个感情早已经跨越过非常多。我觉得我无论多么的软弱，无论多么的生气，
嗯，
无论多么的挫败，我只要想到说这些孩子的成长，我参与他们的成长，哎，我真的讲可能这样讲也有点那个，我真的觉得是母亲。哎，我觉得我最后对他们的那种感情就是一个母亲的心情。
嗯，
我觉得真的没有理由放弃，所以是他们呼唤我，让我重新又站起来，重新擦干眼泪，重新再往前走。你看包括这些孩子，我最多都带了12年了。
嗯，
他们现在呢很多也在社会上工作了嘛，啊，因为职训之后也在职工作了，可是在我的心目中我每次叫他们就是孩子，
嗯，
他们就是小乖，就是，
嗯，
对我而言他们永远都是孩子。
嗯哼，
所以是孩子的力量。
嗯，我觉得一定是，我觉得一定是孩子的力量，但是我的直觉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一定还有一些除了孩子以外的一些其他的力量在支撑着你。
我应该怎么讲呢，我觉得我本身也是个斗鸡了。
嗯，
我觉得我的个性是越挫越勇的那种人。
嗯，
而且呢你也知道金牛座的人固执。
要你是金牛座的。
我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
嗯，
我觉得它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嗯，
那你自己给自己期许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嗯，
你真的很希望这些孩子能够走到一个真的可以回到社会上这条路，可是回到这社会这条路你还是希望他很能够很尊严的活着。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路那个使命那个 mission，你在觉得你在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
嗯，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这个同时也是支撑了我一直往前走的一个力量。
嗯哼，我个人的感觉，对你的感觉，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少有的一个两个非常好的 quality 的一个综合体。一方面你有一个钢铁般的意志，这个意志从你小时候的这种叛逆性非常强可以显示出来。另外一方面呢，你又有一个非常富有爱心的大爱的这个菩萨心肠。我觉得你是这两个非常 非常 unique 非常不常见的这个两个人性上的优点的综合体，我不知道我这样形容你是不是同意。
嗯，我当然同意，可是我不会自己这么说。
因为我相信我不是。
不，我在想，如果生在古代，我不是跟你讲吗？我是女侠嘛，我一定是那种行侠仗义的女侠嘛。
我觉得你不只是女侠，女侠只是形容了你一半，你另外一半是菩萨。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
每个人都觉得我看起来蛮凶的嘛。
凶归是凶啊，
我觉得挺凶的。
也菩萨，我相信菩萨有时候也会凶吧，对不对？这个我
长得都比较慈眉善目。
因为我必须要说，我觉得我这样讲并没有在恭维你，我觉得我在这样讲是尽我的能力，把我所了解的张怡萍，她的各方面的这种 quality 这种优点，能够为我的观众或者为我的听众显示出来，因为这也是我的责任嘛，对不对？应该不错吧。
很好啊，我觉得你讲的其实部分是事实
了。对，OK， 我们的张阿姨还是比较这个比较。
这个人天真顽皮的，而且我也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其实你叫我讲一些非常正经八百的事，我真的讲不出来。哎，每个人都要希望我得到一个非常伟大的理由，其实真的没有很多事情。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心。
嗯，
非常单纯的一个心，
嗯，
去做这件事情，
是是。
所以每个人都问我说：“对呀，你如果你怎么知道你今天会不会做到今天这样的成绩？”我说：“没有哎，我真的一开始我就跟你讲说，哎，我们只想做这件事，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去做它。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真的去面对它，去挑战它，克服它。那可能克服完了，又下一个困难又来了。所以我其实我是很单纯，就是因为单纯我才能做这么久。如果你一开始跟我讲要做12年，我跟你讲，我可能吓坏了，吓跑了。
那当然，我想，对对对，我这个我一直觉得，伟大的事情，做伟大事情的人，这些伟大的人，往往
头脑简单一点，
哎，都是头脑比较，而且比较这个执着，而且比较会做梦，对不对？你刚刚讲的单纯，我觉得在两种层面上选出来，因为单纯，然后你才变成伟大，因为单纯，所以你才在做事上有你的威力，这是我的感觉。我也希望我在讲这些形容词的时候，不要给你一种我在给你戴高帽子的这种感觉。我因为我的确是非常
纯。可是我这个人真的蛮单纯的啊，宋，你跟我认识那么久，你不觉得吗？我就这么多年来，我始终都专注做这件事啊。
嗯哼，我觉得今天，
张敏，怎么这么多年你还在做这件事？
对，我觉得今天世界上很多的问题，它的。问题的这个缘起跟出发点，就是现在的人越来越不单纯了，对不对？
对，我也觉得也，大家都想要太多了。
对对对，我们有很多朋友在现场等着，我们接几个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请您贵姓？喂，
是我吗？
哎，是的，是的，请讲。
是这样，我听了张女士这个事情，我真的非常感动。
嗯，
因为我最有体会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做病房嘛，有时候要有一些厉害的传染病，然后你就要克服这种叫什么东西啊，就恐惧心理，然后呢就是责任心，就是那个像我们做病房就要戴双层口罩、双层手套、什么防护衣这样，但是我就想哈，那他作为一个老师，他怎么去保护健康，
保护自己，
和用什么方法去弄，因为这种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去保护或者是预防的话，不好说，你知道吧？
那
我挺敬佩他的，我对他的这种就是说，对事业的单纯和那个追求哈，我深有体会。你如果你没有太执着，没有什么，就这种东西给你早就给你吓跑了。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
一点都不。
所以像张女士之前。
好，好，
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也不敢代表别人吧，但是我觉得我非常感谢他有这种爱心和勇气。另外，记得怎么去保护自己。
好，好，谢谢，谢谢。我们再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贵姓？
哎，不姓张。
张先生你好，
嘉伦，哎呀，我们张先生出了一个了不起的
张嘉。
哎，我都感动的流泪了。哎，我父亲也是金牛座的。
Okay.
所以很执着，所以呢， 在桥社呢做了桥领呢、啊、然后带动桥社啊，各式各样哈、啊
嗯、
都很能干，都很执着，金牛座的是恭喜的，我真是真的很感动这个事情哈、啊、
OK
啊、本来以为以前大陆什么有什么鹰派啊，什么跟台湾来要打呀、啊、什么东西啊，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是不是啊，现在做得很好，大家中国你看，因为我们中国互相帮助，有台湾了不起，我们这个张大姐，
嗯哼，对对，
是不是啊，
对，
所以我们应该去做了这个事情，那么中国同胞嘛，不要再讲什么什么武器打来打去，什么不要讲，所以我特别感动啊。
好，
我说特别恭喜这个就说他做了那么好的事情哈、啊、
好的，
我们中国人
好
吧，
好，谢谢谢谢。我们再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请贵姓。
Hello，
哎
哎，是我吗？
是的是的。
哎哎，好，我姓高
女士、
哎、
高女士，高女士，
请讲。哎对对对、嗯、哎，我呢我也就不多说，因为你表达了该说的也都说了。
嗯，
我想问那个张女士一个问题，就说她当初她为什么想去干这些事儿呢？她是希望有个广播呢，还是什么报道？完了以后，她去了那儿以后呢，是不是和她实际想象的一样？你知道吧？
嗯，
她是怎么克服这种？比如说这种恐怖心理啊，
嗯，
完了以后，当然了，就是他的爱心是肯定是有了，
有目共睹。
还有他的、
嗯、
对了，这还有那个他的那个毅力。
嗯，
我就说当初他们就说，我们都知道麻风病实际有什么情况，对不对？
嗯，
也许就说这个甭说外人了，家里人恨不得都会离弃的。
嗯哼，
说他对于这些麻风病人。除了爱心，还有其他别的，就是说他是怎么用？我就说大陆人那么多的人，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受到感动？或者是我当然了，后来是有人去了，那也是在之后了。
嗯，
当初十几年中，就是张阿姨呢，就说
张阿姨之前为什么没人干这个事儿，是吧？
不是，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他做出来以后，我觉得肯定是很久之后了，大家才去的，
嗯、
绝不是就说马上就去了。
嗯。
所以就说他用什么样的，就说感动了大家，让大家都去付出了，都去帮去了，还是就是说他去号召人家去帮助，您知道这意思吧？
了解，
对，
了解。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他当初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呢，就说他是怎么觉得，就说这些孩子，就说这个怎么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站起来，就说最起码有自信心，你知道吧？
嗯哼，嗯哼，好的。
所以我说，有这种心理，我想问问这个是怎么做的？
好的，好，谢谢。
首先，我谢谢他。
嗯，一定，那一定，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高小姐。我想这样的好吧，因为我有一面要掐紧时间，一面要给你尽多的时间，凭你给你来这个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说我先做动广告，广告做完之后，您这个可以尽情的回答，好吗？
好
，OK， 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
老师，这棵大树为什么长得又高又大呢？
是啊，你看到旁边的小树吗？只要有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加上爱心和耐心的照顾，之后也会和这棵大树一样高哦。
哦，就像老师对我们一样。
小树苗 Montessori 双语幼儿园 Cupertino 校区，让您的孩子像小树苗一样成长茁壮。欢迎参观 Open House， 2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408-996-3399，网址 ilovelittletree.com。
位于三八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我们的社区正面临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B 型肝炎。每10位华裔美国人中，既有一位为 B 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携带者。如果不加以适当的监测或治疗，它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肝脏损害。但是，大部分受到感染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 幸好 B 型肝炎可以预防并且能够治疗，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接受 B 型肝炎的检验。要了解详情，请向您的医生咨询或浏览 asianliver.com， 由 Gilead Sciences 提供。
2012年保险涨涨涨，福利却又减减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ert Jew 去以中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一对一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888-855-4061。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我们有最专业的经营团队，以最诚信的态度为您做买屋、卖屋、贷款、投资等全方位的服务。欢迎有同样理念的 agent 加入我们的行列，
选择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让您安心、放心又开心。
详情请电408-255-3978，408-255-3978，或上网 www.worldhomesandloan.com。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您指点天下论坛八方的八方论坛。在今天节目中为您请到的是张平宜张女士，她获得了今年的央视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这个非常大的殊荣。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很高兴在台北的家中呢请到了她，为我们在节目中呢谈谈她的一些心得、她的感想，也接听您的电话。平宜，刚刚在广告前我们连接了三个电话，基本上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很多人都问过你的，再回答一下吧。
嗯 ，OK， 是他问我的是最初的心啊。
嗯，
那我觉得因为我是记者，当时我还在中国时报，那也因为台湾有一个麻风疗养院、
啊，嗯，
那他正好要面临的改建，然后也因为这个麻风病，其实在1980年的时候呢，就得到了这个很有效的控制，
嗯，
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这个麻风对于这种麻风病人的安置就起了一番革命性的变化。之前我们是把这些人集中隔离，后来呢就希望能够到社会上安养就可以了，逐步的就把他们从第一级的传染病然后降到了第三级的传染病，
就是他的传染性被控制了，
对
对
对，他的已经得到非常有效的控制。
这是80年代的时候，
1980年的时候，那因为一般的人大概95%对麻风其实是免疫的啊，那大概有5%的人，如果你跟一个阳性正在发病的麻风病人很亲密的长期的接触，那其实你有可能会被传染的。如果你的是5%的那个基因的话啊，那是比较有可能的。那一般人其实对麻风病人是免疫的。
嗯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当时也是抱着这样的一个进去采访啊，然后进去采访的时候，因为中国大陆早年的时候是把这个麻风病人也是一样用，在一般的那种大城市，它是像建立一个大型的疗养院，把这些麻风病人安置，
嗯，
就集中安置。那如果在比较偏远的，像这种云贵啊、川啊，像这样的比较偏远的山区，其实他们是用比较自然农村的形态，
嗯，
就是我画一个地给你，可能在一个县里面最偏远的地区，最 remote area， 然后就把他们
就是隔离
集中安置，对，隔离起来，然后让政府可能有民政的补助啦，可能卫生部门要定期给他们做一个检查啦，类似这样子，也是把他们用自然的条件的隔离跟一般的人群隔离起来。所以我去的时候基本上来讲起来已经那么多年，等于是有一段时间是封闭式的嘛，然后所以一般人不会进到那样的一个麻风村里面，加上它又是属于政府列管的地区，所以它一般人是不可能进入的。那我当然也是因为记者的关系，然后刚开始去的时候我并没有跟人家讲说我是记者，我是跟着一些国际的一些慈善团体的脚步进去的，因为那时候大概已经2001年了嘛，有一些对外开放了，所以呢就是跟着一些麻风村的医师们就是去看望这些病人。当时我去看到的时候，当然是看到一群脑残的病人之外，就看到了那群孩子嘛。那
一直想着就是说这群孩子基本上麻风病是不会遗传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群孩子基本上他是健康的，
嗯，
那现在药都已经有药医了，就像我上讲的麻风病人的老人死掉之后这群孩子怎么办呢？
嗯，
那当时想到你要让这群孩子回到社会来，第一个必须要让这个麻风村变成一个正式的行政村，
嗯，
就是他不要再是一个隐形的被遗忘的。第二个你必须要努力的就是必须要让这些麻风病人或他的子女得到了身份证，
嗯，
否则他怎么在这个社会生存。那第三个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这些孩子怎么回到社会来呢？因为老人过世的时候孩子要回到社会，可是回到社会你不能永远让他在社会底层里面打转呢，
嗯，
你总要让他有一个希望可以衔接的，就是回到社会让他平起平坐，那唯一的方式就是教育，
嗯，
所以我当时就是因为这样小小的念头，我觉得应该帮助这些孩子回到社会来，因为麻风村它会随着时代就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名词，因为逐步的就瓦解了，那个麻风村就会不见了，
嗯，
那回到社会来的这些孩子们一定要让他有教育，然后他才能够成为社会的一份子，然后才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所以当时我的理念是这个样子。那我就觉得如果你记者可以真的，我真觉得讲就是说当时他没有送进去一个传教士，也没有送进去一个所谓的有钱人，他送进去的一个记者是因为他知道像这样的麻风的议题你必须要争取社会的舆论，你才能够因为社会的舆论然后去促使政府有一个关爱的眼神，然后才能形成某些的政策，然后才有这公权力的介入。所以我觉得在某部分而言呢、啊，我觉得我是那个被出审被选中的那个人嘛，所以他们什么人都没送进去一个记者对，所以就让我去把他们这样的一个议题，然后呢去诉诸一些舆论上的支持。那我觉得其实也是时候到了，嗯，大家都会其实对这个人权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也有这样的一个人道的关怀，
嗯，
所以我觉得是 timing 对的啦，人应该是就是这个 timing 到了，所以刚很好，大家愿意对这样的一个马峰村的孩子们予以关注，
嗯，
然后所以最后我们村子也拿到了，就是梁山州的这个马峰村都变成了正式行政村，然后我们的孩子们也在16岁都有了身份证，然后现在孩子们其实我们爱马的孩子都念到高三了，嗯
嗯，你刚
一路走来就是这样的故事。
你刚刚讲到这个麻风治疗麻风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啊，那么现在在这个麻风村里面，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应该叫它麻风村呢？还是说现在这个村已经没有麻风这个病了？
对，现在基本上我们的村子在2005年的时候，以前它叫康复村，就是麻风村、赖子村，我不管啊。那到我们已经变成了叫做大营盘村，
对，
我们的户籍登记的就是大营盘村。
嗯哼，
你如果说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到成都好了，到云南好了，到哪里，你看到我只是岳西县大营盘村，其实你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麻风村。
就是现在已经不用麻风村这个名词了，对不对？
嗯，我们习惯口语是这样讲，可是它的正式户口登记上
是大营盘，大营盘。但我想要了解，就是在实际上，这麻风现在这个大营盘这个村里面，现在还是存在的，还是说完全被控制了？只是慢慢等他这个老一代的这个麻风病人慢慢凋谢而已，还是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应该来讲啊，就是说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新发的病人，
哦，
会有的。
嗯，
那我们学校就以前我去的时候，就是大概病人总共病人家子女是600-700个人嘛，那我们现在学校整个村子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那现在麻风病人还有列管的麻风病人大概将近有100人，很多都过世了，我去的很多老人都过世了，
嗯哼，
但是还是有一些新发的病例，
嗯哼，
包括我们的孩子大概这几年来大概有大概2-3个，
哦，这样子，嗯，
就是在学的时候我们检查出来他是一个就是麻风病
，嗯，
对，但是我们马上立即就予以药物，因为他吃了这个药之后，一个礼拜内就可以消除他的99%的传染性，
哦，
意思就是他不再有居然
传染，
他不会传染给别人，
嗯，
但是他整个疗程需要2年的时间，
嗯哼，
然后事后还要再追踪，对，
这2年是会完全痊愈吗？还是说只是在这个？
他会痊愈，而且他会痊愈，但是我的意思说有时候还是会复发，如果你是在一个公共卫生很极度很频发很落后的地区，
嗯，
我觉得还是会的，小朋友就是他极度不营养，
对对对， 那么在现在的你所接触到的，比如说像大营盘子这个地方，对于麻风的这个病的治疗，是不是它的在医疗方面，是不是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是同步呢？还是说还是
同步的？
还是同步的？
它是同步的，它是同步的，因为这个麻风病的药是由联合国一律统一给药的。
所以说
你等于说有麻风病人都要列，都要上报，都要呈报，你那个药在外面买不到的。
嗯嗯，哦，这样子。
嗯
，OK。
是的，是的。
好，我们再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贵姓？
哎，好，史东先生你好。
你好。
喂，我姓高，刚才我刚打了电话。
哎。
我想再具体问一下。
嗯。
就说这个麻风病病人，就说他是根治了，他有没有就说，比如假如说他在结婚，他的孩子有没有遗传？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呢虽然都根治了，他要出去上学呀或者找工作，他是不是不能说他是从那个麻风病生来的？因为这样的话，很多人是不是都很敏感？
嗯，会怕，
害怕。你知道，就即使他大夫或者也许这个这老师他也知道他们已经完全好了，可以出去自立了、工作了或者上学的，是不是不应该提，还是应该提？还有一个呢，等他复发的时候，他怎么知道他又复发了？当时他跟人接触的时候，他有没有传染病、传染期？
好，这都是公民教育性的问题。麻烦您回答一下，平姨。
OK， 因为是这样子了，就是说这个麻风病好了会不会再复发？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要看你的环境，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他能不能适合提他是一个麻风病人？其实我觉得在汉人的社会里面比较用一个正常的眼光来看，那在我
比较会还是不会？
梁山对梁山彝族区的话，因为梁山本身对于麻风病是相当的歧视
啊，
所以其实在我们那边一般不太提耶。不提说他是麻风村来的，因为在梁山基本上如果你是说你的家里有麻风病史，你都一般都很难跟正常的人家嫁娶的。
那个
就是他们本身。
另外这个刚才高女士问的这个遗传性的问题，这个遗传是
他没有麻风不会遗传，他后来是被证实不会遗传，但是就是说你说麻风病人的子女，如果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95%跟5%的几率，如果你是5%的，你孩子可能天生基因是稍微差一点点，那你是在一个高危险群下，比如我爸爸妈妈刚好是，或者家里的爷爷奶奶是，那你长期接触的话你有可能啊，
所以说
你是在一个高危险群当中的呀。
所以他对病
早年的时候，对早年的时候是把麻风病人的子女跟麻风病人是分离的，是分开的。那后来就是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个证实了，就是说其实麻风病可以，尤其是1980年后你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之后，事实上就是说没有人再把主张把孩子跟父母是分开了。
现在的中国国内对于麻风病的这种公民教育或者这种公共卫生教育普及的程度怎么样？
我觉得经过我们这10年来不断的大呼小叫，我觉得其实一般来讲起来 OK 了。像我的话，我最好的身教就是你刚刚讲说我为什么不害怕，其实我也害怕呀。我真的不晓得我是不是5%或95%，我自己也不晓得耶。可是大概就这10年嘛，我这样进进出出，就发现应该还好吧，我应该是属于95%的吧。就是通常我不会去想到这样的问题，可是如果我的身体，比如说有时候在那边，你也知道那个他的卫生条件还是比较差嘛，有时候你还是身上会长一点湿疹呢。你会自己莫名其妙就是乱想会耶。
哇，这样子。
我的朋友也很好玩，就当志工，然后就跟我讲，比如说他身上长着虱子，然后就会跑来跟我讲说：“平姨，我是不是得了麻风病？我就把打一下。”没有啦，麻风病就叫验血才知道。那当然就是说，他们医护人员，我们每一年学校都有这个定期的，就是每一年我们会给学生，还有村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那这就是麻风村医生的一个责任，等于政府他有一个 CDC， 他们要随时要有人，大概每一个两个礼拜会来人。然后做一个检查，这样子。
我有个问题啊，想问你。
您说。
但是问完之后，我会做段广告，然后回来之后再麻烦你回答。什么问题呢？你这一路走下来，这一段人生是12年，对不对？到目前为止，12年前的张平姨和今天的张平姨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如果两个张平，如果那个时候的张平姨和今天张平姨碰到的话。这两个张平姨之间会有多大的差别？这是我的问题。然后我现在做了广告，你想想，然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再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九九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金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金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九九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口碑卓越、拥有30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举联娜丽李文，请问买房子时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第一，要了解自己的经济能力；第二，挑选一个可以信任、非常有经验的经纪人，给您做一个市场的简报；第三，锁定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规划贷款与经济能力是否切合。
请咨询举联娜丽650-857-1000。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老实说，并没有太多关注新借保法、可负担借保法案。我是个工作繁忙的母亲，很难面面俱到了解法案细节。但后来我发现新法案有很多好处。我的母亲现在可以加入 Medicare 免费检查血压，在遇到甜甜圈动情况时，她的大多数处方药也能有一半折扣。我的小女儿有哮喘病，在她19岁之前，私营公司再也不能拒绝给她保险了，而且她可以留在我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内，直到26岁，谢天谢地。我猜这就是她叫做可负担健保法案的原因吧。今天就上我 weconnect.net 了解可负担健保法案的详情。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八方论坛，在今天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张平宜。平宜，我们这个广告之前我丢出了一个问题，12年之间你有多少的改变？
我应该动老了吧，这是最具体的改变嘛。然后我就想说，其实12年前啊，我那时候还是一个认真的记者嘛。你说那时候我在乎的是什么？每天在乎的就是说我打开报纸看，今天有没有你的文章，你文章出来被删了多少字，然后是不是？我觉得其实你就很 focus 在那种很小小的那样的一个事。然后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说，我那时候很爱漂亮的啊。
当然。
然后呢？
你现在不爱吗？现在还是爱漂亮。嗯。
哎，对，我喜欢站在时代的尖端。
嗯。
觉得自己是个聪明的人。
嗯，
那我没有想到，说真的，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这12年会过这样的日子啊。嗯，我真的没有想到。哎，我也没有想到我从来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刻苦耐劳的这个部分。
嗯哼，
我以前无法想象没有水没有电我怎么生活，我去到那里，
嗯，
对，我就必须得适应那样的日子。然后我前在台北，我可能每天我要穿不同的衣服啊。
嗯哼，
上班我是觉得最靓丽的，可是去到那儿，我就跟你讲，我一个月可以穿一件外套，我发觉我大英白化了。然后再就是说，我发现就是这其实真的，我觉得就是说我对事情的那种压力，对压力的承受，
嗯，
我觉得真的这些历练让我变得我比较有智慧跟成熟一点点。然后也发现就激发出我的那种应该讲是什么是潜力吧。那其实我想每一个女人都一样的，你真的不晓得你自己潜力在哪里。我今天的潜力真的是到了，当然前面要有那12年我记者的历练之后，我才有后12年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爆发力，应该是这样讲。
嗯，
可是我的生命真的在这最后在这个后面的12年我得到了很好的那种应该是讲说发挥吧，应该是这样子。我觉得我真的从来没想到自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潜力，然后我可以在那边吃苦耐劳，
所以我觉得我体内存在着这两个张平，一个是回到都市后我还是那样的一个张平，然后回到了大营盘我又变成一个吃苦耐劳的母亲。我一直想我不晓得我为什么我能够这两个个性可以并容，哎，
嗯，亮丽的张平仪跟吃苦的张平仪，嗯，
对，我觉得这两个是其实并容在我的体内。
嗯哼，
那所以你说12年已经是12年后，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因为我自己的改变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形成的，可能朋友才会知道我真的改变在哪里。那你说我讲话的个性还是一样着急，然后呢还是一样热情，然后还是一样是有那种苦中作乐的那种个性，我觉得我还是有，哎，这点我都觉得我没有怎么很大的一个改变。
嗯哼，嗯哼，
嗯，最大的我就跟你讲说，看到镜子真的觉得自己老了没？这个可能要我的朋友来帮我做这样的一个评断啊，哦。那我自己真的觉得，唯一的是让自己觉得，嗯，原来我有这样的一个潜力，是我以前不知道，然后我也不是碰到那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常常说，可能每个人心中都蛮有这样的一个
种子。我跟你讲，平仪，我跟你讲，平仪啊，如果十二年前，我问你。对你来讲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以及今天我再问你对你来讲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想在这十二年之间你的回答会不一样。这是我
当然了，
对不对？
当然了，当然了，十二年前你问我一定会觉得我要做一个最顶尖的一个记者嘛。
嗯哼，今天呢？
今天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我觉得当一个平凡的母亲也不错。
这就是伟大吧，这就是伟大吧，对不对？我们再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贵姓？
哎，hey, 你好，对，我是刘哈。
哎，
想问一下，这位小姐，她刚才说是麻风病免疫，一般人是有免疫的，这个她说的是没有听太懂什么意思。
Oh, okay.
一般人对麻风病是免疫的。
好，好。
95%的人是不容易得不会得麻风病的。因为当时他们在一个麻风病的一个传染途径是不了解的时候，其实。就是发现那个麻风杆菌的那个医生，他们那时候为了寻求他的这个管道，我跟你讲，你把麻风病人的一般的人哦，他如果是免疫性的人哦，他对于麻风病人把麻风病人的血抽到你自己的血里面，你把它打进去，你都不会得麻风病。
嗯哼，嗯哼，
嗯，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
一般的人，对对对，就是不会得麻风病的，是5%的人，这5%的人，他天生的基因可能是真的是有一点点免疫的基因的不全，不是那么健全。
嗯，
他可能对跟这个麻风病人相处，我只是讲就阳性正在发病的这种，他具有很大的传染力的这种病人，你长期接触相处是会有的。但是我只能说，麻风病的传染途径到现在并没有完全的解密。
OK。OK， 好，
应该是这样说。
非常谢谢平仪。我再说一句发自我心底的话，我平常往往透过朋友的嘴听到平仪现在在做这个，平仪现在在这个忙那个，然后每次听到你的消息呢，我心里都有一种觉得自己好渺小的感觉。面对的你的事情，面对的你，